下面呢，我们就进行第二个仪式，那就是回答我们共修会的问题，好吧？回答共修会的问题。
喂，
你打电话？喂，他说。
不好意思。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杭州共修主向恩师台长请安。
嗯。
弟子有三个问题，请台长慈悲开示。
嗯。
一，有的师兄身体某个部位疼痛，很偶然的机会用手机对着疼痛部位拍照片，没想到竟然拍到的灵性。后来有些师兄就互相拍对方疼痛的部位，都常常拍到灵性视线的样子。这个事情证明师父常常跟我们说的，科技的发展，拍摄的像素越来越高，对暗物质的了解会越来越多。请问师父，师兄们这样互相用相机拍摄疼痛部位，去看是什么灵性，是否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以后学佛的人啊，以后学佛的人，大家见了面之后头痛是吧？什么地方啊？好了，不要念经了，大家拍好了。你拍出来灵性有什么用呢？灵性肯定有的，对不对啊？
对，
你拍出他来，实际上他也不开心的，明白了吗？这鬼也有，鬼虽然没有肖像权，但是他也很害怕在人前曝光，所以为什么鬼见不得人，鬼看见人是害怕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害怕的人你硬把他拉出来，他就不开心了，所以你心中明白有灵性就可以了，也用不着把人曝光。
感恩师父，感恩。第二，第二个问题是，共修组中年长不会用网络的佛友很多，每次遇到佛法事宜，法会的事宜，那么如果年轻同修他不出手帮助年长的佛友，去订机票、订酒店，他们几乎是寸步难行的。现在很多师兄因为担心有敛财的嫌疑呢，采取与这方面的绝缘的方式，也就是说完全不去接触帮助同修订机票订房的事情，但是呢这样又会引起一些年长同修的不满，请问师父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有些师兄他觉得即使三个人来见证他也会悲业，感恩师父。
不会的，做好事情，帮人家做好事情背什么业啊，又不是做坏事了，对不对啊？
对，
你去帮人家做好事情，心中无事天地宽嘛，无事天地宽嘛。你现在三个人看一看，或者你只要所有帮他订的东西全有发票打出来的，那怕什么呢？这又不是敛财，哎呀，这个是有点多虑了，没关系的，众善奉行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要问的第三个问题是，有的同修平时好好的，但是呢他在帮助同修设佛台的时候啊，他会反复的打哈欠，自己都没有办法来控制，而且他还会看到菩萨，请问师父这是什么缘故？是不是这位同修身上有灵性？应该许愿念诵多少小房子？
你首先要问他一共帮多少人设过佛台，如果他帮五个人设佛台每一次都打哈欠，那就有问题了。如果他偶然的帮一个人设佛台不停的打哈欠，那算什么啦？他睡得太少了，有点累，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要一看见打哈欠灵性上升，哎，看见人家马上，哎呦，你怀疑人家，哎呀，这叫迷信，你听得懂吗？
有一位师兄，他还是比较多的去设佛台，然后
每次都打哈欠的。
经常打哈欠。
经常打哈欠太累了，睡足了再去帮人家设佛台，保证不打哈欠，人家也不会怀疑他。记住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通灵的，这么容易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的开示，师父您辛苦了、
嗯、
我们都非常的爱您、
嗯、
我们杭州共修组的师兄们一定会好好的修心修行、
嗯、
争取去救度和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嗯、
成为菩萨妈妈和师父的好孩子。
嗯，
感恩伟大的观世音菩萨，感恩伟大的恩师慈父，感恩一切，感恩大家，感恩、嗯，
观世音菩萨和天上的菩萨，他们特别开心，他们只要我们开法会他们就来啊！现在弥勒佛还在，你看得到不啦？否则你们会这么开心的，你们会笑得这么开心的，他一到你们就华喜充满了，华喜充满了。
师父好。
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弟子代表绍兴共修组全体同修给师父请安。
嗯，
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几个问题。一，愿力大于业力，师父又开示有时候许愿后又没有实现，是由于因缘还不成熟，要精进修行，请师父慈悲开示愿力、因缘和功德的内在联系。
愿力呢，要根据自己的功德和自己的本性的基础啊，要来看的。如果这个人已经修得很高位置了，他当然愿力大就没关系。比方说地藏王菩萨，他已经是一个大菩萨了，他可以许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就成为佛了，对不 对？地狱空了吗？没空，但是人家已经成佛了，对不 对？但是你完全做不到的，像你们，像你说什么什么不空啊，对不对啊？我誓不怎么样，那你说说看你做得到吗？做不到不就是妄语吗？所以许愿不能过大，过大会有妄语的嫌疑。所以我今天能度100个人，心中想一想，我能度100个人，好，我许这个愿，菩萨很快的给你这个愿力，会让你成功，会给你很多的功德。如果你今天达不到，你说我许了这个愿，你就是许愿许上去，护法神菩萨也不会把你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功德来看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问题二，小朋友参加法会时在观音堂会大喊大叫跑来跑去，有的义工会叫他们出去，说会影响佛友念经，还会造业，请师父慈悲开示，小朋友参加法会时在观音堂玩耍会不会造业，该如何做才如理如法？
你们大家，我考考你们好吧，保证不举手的人多啊。我说如果说造业的举手啊，说不造业的举手，现在你们谁手都不举，只能我讲了。造业是什么？比方说影响到人家了就会造业。一个小孩子，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小孩子就是到杭州灵隐寺，小时候不懂，指着菩萨笑啊讲啊，嘴巴里还骂骂咧咧的，等到了澳洲之后，我曾经给他看图腾，他自己摔了好几次，跌得鼻青眼肿，而且还有严重的骨折。当时我就看到他的图腾，就是小时候在指护法神骂菩萨。你想一想看，这么小的小孩子他有没有业啊？照样背业，一样的，他的灵魂是上辈子过来的。所以小孩子要管好他，不要让他影响观音堂大家念经，就不造业。你带来了，你管不好，你带来了，你就让孩子造业，所以很重要，不能让孩子这样做，这样做真的会影响大家的。
哦，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请问他如果在观音堂特别顽皮，是不是因为小房子量不够呢？
不是的，小孩子顽皮是天性嘛， 应该找一块地方，以后观音堂有条件，隔壁找块地方，拦一块小地方，让小孩子在里边玩，找一个佛友看住他们，不就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第三个问题，我们有些年纪稍大的同修，既不会电脑操作，也没有什么文化，又想拜师，他们的弟子申请通过自己口述，让发心师兄整理写出来，请师父开示这种方式是否如理如法。假如口述者是直白的语言，没有什么逻辑组织性，整理的师兄用自己的思路语言组织力进行一定的编排，是否可以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完全可以啊，他只要用心来感恩，用心来讲这些啊，师兄给他整理一下，那完全可以，这一点都没问题的。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请师父多多加持我们绍兴共修组全体同修，我们一定会紧紧跟随师父的弘法脚步，竭尽全力广度有缘，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听闻佛法，离苦得乐。师父，我们爱您。
嗯，谢谢。嗯，
师父好。
嗯。
慈传世间离苦妙法，点亮众生智慧心灯，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慈父太平绅士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护持大法师，感恩全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天津的同修非常感恩和想念师父，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弟子代表天津共修组共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请说吧。
感恩师父。第一个问题，在师父录音玄学问答9月25日节目里说到，从当年冬至日开始到第二年的农历年初三结束，可以每天念诵1到3波往生咒，这些往生咒可以放在功课里念诵，也可以放在自修经文里。请问师父，今年冬至12月21日到年初三2017年1月31日是41天，放到自修经文里的往生咒是念到初三一起生，还是随时念就可以随时生？如果初三一起生时，应配多少张小房子？请师父慈悲开示。
随时念，随时生。
感恩师父。录音里还说到，如果某个人在369这一年有特别大的关要过，可以在这一年的生日前3个月开始每天念诵1到3波消灾吉祥神咒，等生日这一天把这3个月积攒的消灾吉祥神咒的自修经文和念好的小房子一起烧下去，一定能够化解很大的关。请问师父，小房子也是一次性一起烧下去吗？比如63岁是把63张小房子和3个月念的消灾一起烧下去呢，还是和原来一样63张小房子在3个月中匀着烧，最后生日当天剩的几张小房子和3个月念的自存消灾一起烧呢？哪种方法更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匀着烧就可以了，不停的烧，只是在烧的时候每次要讲，比方说啊，我要马上63岁了，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能够消灾解难，我从今天开始不停的念多少张小房子，63张，把数字报出来就可以了，用不着到了时间一起烧的，听得懂吗？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 现在修心灵法门的男同修越来越多，有些男同修非常发心，经常在网络上弘法度人，有些男同修发愿在度人当中视一切女生为自己的亲人，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妈妈阿姨姐妹，心无杂念，决心在自己有生之年跟着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弘扬心灵法门。他们用隐身的方法，就是不显示性别，只打字不语音等这些方式来度人。请问师父，这样做如理如法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没有什么，现在在网上有时候朋友圈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男人女人的，这个没有关系的。他不想着相，他叫不想着相，那随缘吧。其实他修得好的人，就是讲出来我是个男的也无所谓，只要你不动心，不去有什么行为，那又没什么关系的，对不对啊？但是作为他来讲，他把条件把自己拦得死死的，这也叫守戒呀，对不对呀？也很好。
是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师父曾开示过，梦见黑白无常，说明已经造了大业或者大劫，需要发大愿、念礼佛和大量小房子和大量放生。请问师父，如果梦见牛头马面，是否也是一样严重，也应发大愿吗？
牛头马面也很严重，我告诉你，照样拉下去，很厉害的。牛头马面来拉，这些人拉下去就直接头出生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黑白无常拉下去做鬼，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所以啊，吓死人呢，不要做坏事啊。
感恩师父。师兄问，梦见牛头马面是造什么样的业感召而来的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刚才已经讲了吗？发神经啊，发疯啊，在人间做错事情啦，害人啊，害人性命啦，啊这种啦，或者就做很多畜生事情啦，牛头马面也来拉的。因为牛头马面他拉下去就投畜生道了，下辈子你永远这辈子人就不会。为什么很多畜生永远投不了人呢？因为他是个狗的话，他死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狗，我是一个狗，所以他意识当中在潜意识深层意识里边都是狗，所以他下辈子就投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念西方就到西方了呢？因为我们人走的时候脑子里就我是菩萨，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一定要见观世音菩萨，这个时候唰，意念最后一念成功了，上去了。有的人最后一念不成功，那么下去了呀。听得懂了不啦？
听懂了。
好了，
感恩师父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我们天津同修一定团结努力，一门精进，广度有缘，紧紧跟随师父的脚步，用人间有限的生命来修自己无限的慧命，不争人间天下事，是看谁能天上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感恩一切。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无我利他的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所有的佛友和辛勤工作的全体义工们。我代表芬兰共修组向台长请安。感恩台长的白话佛法让我们得宝慧根，获益无穷，感恩您。我们有四个问题。第一，有同修反映为已过世的同修助念时会有想睡觉的现象，这是因为自己功力不够了，还是亡人业障重，还是两者皆有？
两者皆有，还有第三者，自己太累了。因为很多人一念经就想睡觉，太累了，听得懂吗？平时白天很累，脑子一放松，一念经的时候入定了，那个时候念出来不知道什么经了。 听得懂吗？
感恩台长慈悲开示。第二，同修问，度有缘众生这句话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度人者自己的愿力和被度者的佛缘和根基是相互相成的，缺一不可。
是啊，举个简单例子好吗？汽车发动不起来，那个电瓶没电了，你把一个好的电瓶加上去要充电，对不对啊？它至少原来那个电瓶还有可以蓄电的能量，你给它一打火，它它起来了，对不对啊？
感恩台长慈悲开示。
你度一个人没有缘分，你跟他怎么讲火都打不起来了。这个人有佛性有佛缘，这个人有慈悲心，跟他没讲几句他掉眼泪了，哇，这个人一定有佛缘。或者这个人突然之间对你非常有兴趣，他觉得哎呀你讲的很有道理，这个人也能进步，明白了吗？
感恩慈悲台长慈悲开始。第三，有同修问，地藏经上讲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那我们所发的慈悲心和忏悔心和这里讲的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的区别是什么？
起心动念，如果你动了恶念了，你说有没有罪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路过银行看见人家在点钞票，我又没进去抢了，我看见点钞票我在想我冲进去一拳把他打懵，把他钱抢过来，然后我飞快地逃出去，哗乘上出租车去开走了，你算不算罪犯罪啊？看见女孩子算不算犯罪啊？好了，
感恩台长慈悲开示。
台长了，我蛮长的，我一米八呢。
感恩。第四，
他们是欧洲的，芬兰是欧洲的，过去我还没公修会刚刚成立吧，公修组。
是的，是的，请台长加持加持。第四，同修已经许愿不杀生，但在现实生活或工作中呢，会无意伤害到藏在草丛里的小生物，如蜗牛、小虫子等等。那除了念往生咒和解结咒，还应该如何向菩萨祈求化解对他们的伤害呢？
不知道啊，不是故意的、无意的伤害，虽然也不是太好，但是比那个有意伤害要好很多，明白了吗？是这样的，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呢，能够不伤害最好啊，无意的伤害到，那也给他念点往生咒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感恩台长慈悲开示。我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慈悲开示，祝台长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愿台湾法会能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感恩台长，感恩大家。
这些年轻的孩子都是佛种啊，以后啊会把这个佛法会传承下去的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义工同修、各位佛友。弟子代表张家港共修组请师父开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经常坐在写字台前念经，如果写字台上有某个公司的台历或者说有某人的照片，会对该公司的业绩或者是照片上的人有加持作用吗？
要看谁的，你坐在写字台上一年都不能加持，台长坐在写字台上一个小时他就加持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为了抓紧时间念经，在不是卫生间的场合，同修刮胡子啊，剪手脚指甲、挖耳朵的时候念经，如理如法吗？
你说如理如法吗？
我觉得不太如理如法。
那你还要问我干嘛？
是
你想想看，什么叫尊敬啊？啊，念经就等于跟菩萨在通电话， 通心一样的，菩萨都看得见，可视电话，你这个手这样啊，观世音菩萨可以吗？
可以。
把你的脚抬起来看看，还能挖脚的时候念经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这种问题问出来就是心经念的不够，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谢谢师父。
算了，看你们是张家港的就免了。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在家里找准文昌位对孩子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请问师父，文昌位是在走进房间或者书房背对着门面朝窗户的左手边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请教师父。
哦，一般的文昌位就是孩子的房间也可以的，就是一个写字台要对着窗户，对着窗户它是放在上手是左面，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么坐在窗前背对着门可以吗？
可以的呀，就是应该这样啊。
哦，好的。
不能对着门的，要对着窗户，写字台这样对着窗户放在这个位置。
就是面对着窗户。
哎，面对窗户的左面啊。
然后明白。那么家里有多个房间，是否每个房间都有这样的文昌位呢？
你们家里都要考试啊？一个孩子们就好了，贪呢。
谢师父为开示。师父，我们张家港共修组这次有十几位同修，由于国庆节交通拥堵，又遇上修路、司机迷路等状况，未能赶上原来的航班。后来他们辗转了六个多小时赶到另一个城市，买了第二天的机票，昨天夜里刚刚赶到台湾。他们说虽然错过了大法会，但是不能错过拜师，不能错过当义工助缘师父的法会，不能错过每一次和师父见面的机会。他们的这次台湾之旅就好像取经之路，历经了重重的考验，一路坎坷终圆满。他们是真的很爱您，我们每一位心灵法门的佛子都非常的爱师父，请师父一定保重身体，我们也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学佛修行，弘法度人。再次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仅代表厦门共修组全体同修向师父请安问好。我们有两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师父有两句开示，念念无念，念念在行，这两句话分开来讲还比较好理解，但是联系在一起就有点难度，如果在同一语境中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念念无念，
念念在行。
念念在行，你就是意思说啊，又要无没有念头，又要有在行为当中啊，念头要在行为当中。念念无念，也就是说，当你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之后，你根本没有念头去做，啊，我们就是说无相布施了。比方说，我今天做善事学佛，我已经没有人跟我说你要学佛，你要怎么样，也没有心里有自己说我必须学佛，我是菩萨，这个都是念念有念。等到自己做出来的事情，就像天上的大菩萨一样，大佛一样，他们出来就是菩萨的事情，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都是菩萨。那么念念在行什么意思呢？就每一个念头，实际上你已经在做了，是这个意思，不是要你念头去做，而是你每一个念头已经势在必行，已经在行了，在动了，已经在做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想请问师父，我们学佛念经重在修心修行，改变自己的心态以及做人处事的方式和方法，那么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是否应该要先学会自救，而不是简单和单纯的依靠观世音菩萨妈妈来救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要依靠观世音菩萨妈妈来救， 又要自救，又要请观世音菩萨妈妈自救。就像我们读书一样，又要靠自己用功，又要靠老师帮助。
哦，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我们厦门共修组一定护持正法，精进修行，谨记师父的教诲，广度有缘众生，弘扬心灵法门，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这些年轻人学佛，师父法喜充满啊、哦！真的，以后真的佛法的传承就是靠着他们了。
师父晚上好。
嗯。
大家晚上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所有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东方台的师兄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大家。弟子仅代表舟山共修组，又向师父请安，师父您辛苦了。
嗯。
我们舟山共修组有以下三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学习心灵法门的师兄们每天学佛念经度人，时间比较紧凑，我们有没有必要花一些时间去看有关观世音菩萨传奇、济公传奇等相关视频及书籍，请师父慈悲开示。
随缘，如果你觉得你愿意看，你可以看；如果你觉得我非常愿意了解，可以了解一些，这个都随缘了，这没有关系的。就像一个人，我虽然读了一个主要课程，我也可以看些辅助这个课程的书，都没问题的，都是佛法，好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有位师兄开表框店，他发心从法会上多请一些山水画，以便以后新同修需要时备用，并按照东方台的价格收取费用，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最多可以请几张？感恩师父。
像这些问题你最好去问他们共修组，好吧，他们好像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条例的，好不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请师父给我们共修组慈悲开示几句，如何提高我们共修组的凝聚力？感恩师父。
我觉得你就很有凝聚力啊。
感恩师父。
你讲话这么铿锵有力，说明你信心百倍，学佛念经信心百倍，你只要给别人带来信心，你就可能度到众生，连你自己都没信心，你怎么去度别人呢？对不对啊？啊，所以好好的努力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所以从我做起，学佛从我做起，以身作则啊，守戒啊，你一定要好好守戒。师父为什么大家都对师父这么好，师父守我自己做起守戒，师父也要守戒，对不对啊？啊，所以你们才会守戒。你们不把拉萨，不叫拉萨，叫垃圾啊，扔在马路边上，为什么？因为你们的师父从来不扔的，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道理一样的，好吗？嗯。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父，我们爱您，
嗯、
我们心疼您、
嗯，
请您一定要多多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啊！因为我们全世界的有缘众生，只有您一个师父啊！我们舟山共修组所有的师兄们发愿，一定更加努力精进的修心修行，弘扬佛法，广度有缘。预祝师父日本法会圆满成功，法喜充满。祝愿菩萨妈妈慈悲的莲花早日开满人间，佛光普照。
嗯，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谢谢。
他们放生很厉害，他们共修组放生很厉害的，嗯，一大批人跑到海边去放生，不容易的啊、哦，嗯。
师傅好。
嗯。
师傅辛苦了。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舍命救度众生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今天代表丹麦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师父曾经开示过，放生达到一个临界点时，可以将造过的杀业消除。那么在没有机会请师父看图腾的情况下，如何知道这一生要放多少条鱼才能消除以前的杀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众善奉行，一辈子放下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丹麦位于北欧，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都是阴雨天，尤其是冬季漫长，下午3点钟天就黑了，抑郁症非常普遍，包括我们的佛友有时也会感到有些抑郁，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学佛人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心中有盏灯，那就是心中的佛灯，永远把它照亮。怎么照亮呢？经常看啊那个佛书，经常听啊佛经，经常和大家在一起共修，没日没夜的，哪有黑暗？天天在网上度人，交流体会，把心完全扑在学佛上，那你心中就有一盏不灭的佛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为亡人选墓地的时候，是选有山有水的地方好呢，还是平地好呢？
如果有机会就选有山有水的地方，没有机会就找平地。
明白了。师父开示过，骨灰盒要有块黄布，那么是用一块黄布把骨灰盒整个包起来好呢，还是把黄布垫在骨灰盒下面好呢？
下面垫一块骨灰盒的黄布，上面再包一块，那就更好。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除非你连黄布都买不起，傻姑娘啊，真的。下面垫要垫红布，上面包是包黄布，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看你要加入心经念经团了。
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实在是太辛苦太不容易了，师父诚愿再来，来到人间度人，其中的艰难险阻是一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您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多少的辛苦，您从来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不容易啊，其实这里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艰难，您是弟子们最慈悲的父亲，最伟大的师父。弟子仅代表丹麦共修组，真心向全世界的佛友呼吁，每个人多努力修一点，多放下自己一点，多放下小家一点，多帮助别人一些，多救度一些众生，这样师父能够多欣慰一点，少背很多业障，百千万劫也不能报师恩于万一。为了我们最敬爱的师父，让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全世界的佛友一起精进努力，跟随师父慈航普渡向西行，一世修成报佛恩。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我觉得你有点灵感，其实我昨天晚上哎呀就胃痛了，没有睡好，可能也是法会上因为有太多的人啊，就是有业障所以背了，昨天大概痛了一两个小时，头上一身冷汗，所以师父就不讲了。所以你看你们好几个人今天就讲不让师父背啊，所以师父有感触的。 所以有时候呢，人活在世界上呢，我自己有个体会啊，只有帮众生要付出，你才会得到。每一个菩萨成佛的道路，都是为众生付出之后，他才能成菩萨成佛的。
师父辛苦了，师父辛苦了。我们丹麦公修组一定会团结努力，紧跟师父的弘法脚步，跟随师父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好，再见，再见。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师父。弟子代表迪拜共修组向师父请安。第一个问题，有的师兄开公司，员工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都是包吃包住的。师兄学佛念学佛后，让公司的员工也慢慢开始接触佛法，是不是以后也要让所有的员工开始吃素？如果给员工提供荤菜，老板是不是会悲业？请师父慈悲开示。
像这个问题应该随缘。如果啊，一般的救度有缘众生，有缘的人可以吃素，你可以弄两份嘛。但是提供一些荤菜，并不代表老板一定会悲业。明白吗？因为众有的人不开悟的人，他喜欢吃荤，那么他自己有业障，明白了吗？虽然老板给他吃也不是太好，但是毕竟不是老板要吃，所以业比较轻，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如果共修组里面有些同修为观音堂的事意见不同而闹意见，我们是可以劝还是不要管？
那当然要劝了啊，大家有意见说明修得不好，那么修得好的去劝劝他，对不对啊？怎么可以不劝呢？不劝他就造业越来越多，而且他的功德就慢慢有漏漏，到后来就没有了。现在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迪拜宗教部的柴教授应阿布扎比国王的邀请，给政府的高官讲解如何运用中国佛教文化和儒家思想，让一个国家发展得更好，并非常能期待能与您再次见面，有进一步的文化交流。
凡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啊，这个宣传佛教精髓的事情，台长都非常乐意啊，去促进去促成这些啊更好的一些能够让世界和平的事情和弘扬佛法的事情。
感恩师父。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师父，感恩各位法师们，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弟子代表美国德州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由于观音堂空间有限，佛台下面可以放花瓶、黄布等佛具用品吗？
可以，不要放在佛台的当中，放在两边，就是靠近，比方说桌子下面靠两边的地方，不要放在当中下面，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神通开悟和神通之间有什么关联？
神通嘛，有大神通、小神通的，有的不是神通叫神经，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不要去追求神通，一般的每个人有智慧的都叫神通，也可以叫。比方说对这件事情，哎呀，我有感觉，我可以去做，不能做，这个人就是叫神通啊，对不对啊？ 所以有些时候不要去追求神通啊，自然的一些灵感，第六灵感、第七灵感来了，你就能够接受它就可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刚刚问跟什么有不一样？开悟，开悟是什么？悟性，悟性其实不应该用神通来表达，悟性是一种境界的提升。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由于根基和修行的程度不同，每个人对白发佛法的理解都有所不同，怎样才能知道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处理事情是如理如法的？请师父慈悲开示。
想一想嘛，经常看看师父的白话佛法，经常啊听一听啊这个师父的开示，然后呢自己呢多看些书，多念念经，心明眼亮，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做了错，自己做对呢？基本上谁都会知道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实在搞不清楚的话，那么去可以问问修心修得比较好的人啊，这些佛友他能给你很多的啊帮助的啊，不要忘记他们，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师父，感恩各位法师们，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感恩。
你看我现在对法师特别开心，非常庄严，我们出来的法师给我们的好榜样就是很庄严。你看你们只要感恩他们，他们都要合掌谢啊，谢菩萨，谢谢谢大家，所以这就叫庄严佛净土。你们以后也要啊非常的懂礼貌，要合掌，我们是学佛人，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很有修养，很懂得礼貌的，很有这种啊境界的一群学佛人，明白了吗？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圣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师父，感恩所有护法菩萨，感恩法师，感恩大家。这里是欧洲荷兰共修组，给师父请安，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荷兰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有些同修的孩子是住校的，孩子的文昌位的问题怎么办？请师父慈悲。
放在学校里，他看看他有没有写字台呀、啊？你写字台只要放在写字台的上手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师父讲到现在我们一定要有大功德和大智慧，才能克服困难。单单只有小功德和小智慧，我们不能消除我们的业障，请师父慈悲开示，应该怎样理解大功德和大智慧？请师父慈悲开示。
大功德就是救人呐、啊，你救了一个人，度了一个人，就是大功德呀。你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陀，你知道什么是浮陀吗？就是七层宝塔呀。过去说宝塔山嘛，功德山嘛，对不对啊？所以你想想看，你救一个人就造七层宝塔，你救了十个人多少层啊？对不对啊？七十层啊，所以功德就大了，对不对啊？
对。
所以人家说功德宝塔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要多救人的人功德大，自己修不犯戒，那就是小功德了。所以要成菩萨成佛，必须要出来救人，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是，应该怎样修炼自己的无垢心？请师父慈悲开示。
什么心啊？
无垢心。
不就是无，就是没有的无啊？
对。
垢就是污垢的垢啊，
垢的
啊，无垢心就是要干净呀，无垢心嘛，不要贪呀，不要恨呀，不要吃呀， 听得懂吗？
听懂了。
愚痴心，这个人才会有污垢心呀，贪过头了就污了呀，所以叫贪污呀，这还不懂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圣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师父，感恩各位法师，感恩大家。荷兰共修主再次祝师父弘法顺利，法体健康，广度天下有缘众生，预祝师父日本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前来助缘的大德法师们，感恩全体的义工们，感恩所有助缘法会的佛友们。加拿大温哥华共修会给恩师台长请安。
嗯。
温哥华共修会有下列问题想请教师父。
嗯。
第一，实际修行中我们经常会就同一件事情搬出师父的不同时期的开示，实际师父是针对不同情形的不同开示，但我们往往会断章取义误解师父的开示而出现矛盾，师兄们不同的修行境界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请问师父，我们如何针对相形的情况不同的开示，利用自身的智慧如理如法的处理？
首先不能执着某句话，就是师父讲的，在给人家解释一些问题的时候，比方说用了这句话了，对不对啊？我是针对他的问题来解释的，并不是说可以用这句话套全部的问题，明白了吗？所以要用智慧来理解师父的话啊，你就是用佛法来讲，佛法很多的话它在不同的时期，在正法时期讲的佛法的话和相法时期很多高僧大德讲的话，它也有一些内容的冲突的，但是它是指的特定的环境，所以不能用某一句话来说我今天学佛某一件事情的对错，要全面的去观察和理解，要用智慧来判别这些问题，所以要用良心。讲得简单一点，你用自己的心来感觉这件事情对还是不对，大家都说学佛的人都做这件事情对的，基本上就是对的，如果学佛的人都说这件事情是错的，这件事情基本上是错的，因为众生的智慧就是镶嵌在，就是菩萨的智慧镶嵌在每个人身上的点点滴滴，即众生的智慧就会提升众生的境界，这个时候你就能拥有菩萨的智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有时候会出现有些师兄自以为是，自以为发心是好的，但最终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或者不如理不如法的结果，请问师父，这些师兄是否会为此悲业？发心是好的，但结果是不好的。
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不管病人吃个死活，这也是个好医生吗？我不同意，因为不管你发心好不好，你不看果，最后把病人治死了，你就是一个不好的医生。所以我们今天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还要看他的果到底是不是好，因为有智慧的人做一件事情是能够看到果的，所以你不理解果，就知道我发心是好的，对不对？像很多爸爸妈妈看孩子生病了，身体不好，拼命的给孩子吃人参，吃到最后孩子七孔流血死了，你说这个爸爸妈妈也是为孩子好吗？
但另外会有师兄认为，虽然这些事情发心是好的，但方式方法本身就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所以一定会出现不如理不如法的结果。请问师父，如果发现了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其他同修不讲，这些同修是否会为此悲业？
会的，心里觉得很难过，回到家里觉得我对不起他，很多事情就是不讲。爸爸妈妈很多孩子吸毒了，爸爸妈妈觉得我不能管他，一管他他就跟我吵架，最后算了，随便他去吧，最后孩子吸毒死了，爸爸妈妈会后悔吗？你问我，你问你会不会后悔啊？
会的。
爸爸妈妈如果讲了，哪怕你跟我断绝关系了，我也要讲你不好，那我尽了自己的意义，尽了自己的这个义务了，我讲过了，你再不好，那我也只能随缘了。这个时候就算事情发生了，孩子走了，爸爸妈妈也不会很多的自责，就像师父现在一样，你们不好了，我讲了，我不会不讲的，我一定要讲，讲了你离开我了也没关系，因为我讲过了，我尽心了，天上菩萨知道，地府鬼神知道，你尽自己的心了就可以了。你不讲，他做错事情，他闯祸了，害死他了，你就有难过的心理出现，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不肯讲就叫自私，听得懂吗？他得罪人，我跟经常跟学佛的人讲，你们现在出来学佛不是来做人的，是来做菩萨的，所以人做的再好八面玲珑没有用，要做菩萨，要救人。
那么有的时候如果就是说了之后呢，那引起对方的嗔恨心，
看见了吧，就是自私，说了之后呢，人家对我不好了，哎呀我怎么面子没有了，我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是在人当中在转，转不出来。你是菩萨，他错的就讲，讲了又怎么样啊，你是真心为他好，不存在有任何报复或者嫉妒的心理情况下你去讲他，我相信只要有智慧的人还是能够接受你的意见的。
好，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大胆的讲。
大胆的讲，我看你自私的讲，跟谁不好找到他的毛病。我告诉你，我今天呢，师父讲的，我们做菩萨不做人，我讲你，你不是东西。这也不行啊，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
好的，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在繁杂的世间修出出离法，而保持一颗出离心。
处理商品的处理啊，出离。
对。
出离心，这个其实讲到老实话，这个字你是理解，你不是在实践，在做。出离心是什么？慢慢修出来的。我问你，你走出人间的五欲六尘，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出离心是靠着你一步步修出来的，不是说嘴巴里讲我要修出离心就修得出去的，要舍呀啊，然后要戒呀啊，要有智慧啊，一步步台阶走上去的，好好修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是，我们通常我们很多同修都会认为一个人一朵莲花，但是有些师兄会做梦天上自己有六七朵莲花，有些师兄会做梦梦到两朵，我不知道到底是我们每个人是一朵还是可以是多朵，请师父慈悲开示。
还多朵呢，梦到六朵那五朵都是人家的，梦到两朵那一朵是别人的，好了结束。还多躲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今天真的法喜充满哈。现在
法喜充满了，我看你呀、啊、好好的修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修掉自己身上很多的功高我慢，因为你有傲慢的心。师父跟你讲话很厉害的，你学历比较高， 有文化，有点修养，但是记住，这个修养是人间的，我们要修，那是菩萨的修养，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啊，温哥华共修会恳切真诚切切的祈求师父多多注意身体健康，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多多锻炼身体。师父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福报，请。
你说我怎么锻炼呢？你给我几个好的主意呢？
多多走走路啊。
走走路啊，没地方走啊。就在酒店里走到会场走到机场三个地方，而且他们还不让我走，整天让我坐车，真的麻烦了。好，谢谢你。
好，预祝师父下场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慈悲。
卢军宏师父、
您
好。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义工佛友们。日本法会就要召开了，请问师父，有的师兄为了法会能顺利的召开，消灾业障而拿出49张自存小房子，以祈求日本法会顺利圆满成功。
你是日本法日本共修组的不啦？
对。
啊，你要讲的呀。你说我是哪里的？
我是日本共修组的。
啊。
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些小房子的抬头处和竞争处应该如何填写？
就写观音堂啦，或者住法会啦，都可以写的呀，明白吗？
明白，感恩师父、
嗯、
在观音堂里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有很多师兄会把 A3 纸大的经文放在拜垫上，念到佛菩萨圣号的时候一念一拜，有时头会碰到经文纸上的佛菩萨圣号，有师兄就提出头碰到了会不恭敬，请师父慈悲开示。
头碰到了菩萨这个经文，这个佛经的那个经咒没有关系的，因为是头，头是最干净的地方了，明白了吗？其他地方不要碰，只要头碰上有什么关系啦？把菩萨顶在头上不好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观音堂的香自上早香后，一般香都是长时间燃着的，经常有师兄到了观音堂就会把自己带来的贡品重新供上去，在香还燃着的情况下，是不是不应该去动佛台上的贡品？请师父开始。
可以的，要看，就是不要大动作。比方说香还燃着，你就等到没人的时候，香还燃着没有关系，这么拜一拜，跟观世音菩萨说，我今天某某某给观世音菩萨啊上供一些水果啊，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怎么怎么，然后讲完拜一拜之后再放就可以了，明白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在日本患有花粉症的人很多，在日本生活的我们也同样受到日本杉树花粉的侵害，一部分师兄患上了花粉症，作为医疗技术水平先进国家之一的日本，对花粉症症状也是束手无策。那么我们知道花粉症应该是灵性病了，除了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是否在饮食上加以注意，或者中草药？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花粉症呢，实际上是一种过敏症，一种过敏症就是一种气场病。像很多人，比方说，我今天虽然你没有看到这个事情，你只要跟他一讲，他马上就会感觉不舒服，明白了吗？
明白了。
比方说，一个人我很害怕某一样动物，你就说，哎呀，我看见那些动物脏的嘞，怎么的，想，哎呦，他有感觉了，对不对啊？这就是人的一种感应，实际上是一种敏感。花粉也是这样的啊，有些人喜欢花，但是呢，花粉症什么，散发出那种气息和那种啊，这种气息传出来这种气体啊，闻的味道啊，会让你感觉不舒服。就像很多人，你用香水，人家闻的香水很难闻，人家不喜欢闻的，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呢，怎么样呢？首先呢，自己呢心要平，意要静，多念心经，让自己心平静下来。第二，治疗花粉症最好的方法就是喝水，淡化自己的血凝度，让自己的水来冲淡自己的血凝度之后，你就会对花粉不是这么敏感了。第二，不要去想它，不要经常去看它，不要去接触它，你就会慢慢的离开它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日本公修组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日本公修组翘首以待恩师卢军宏台长菩萨早日菩萨的到来，同时热切的欢迎法师、台湾师兄及世界佛友，祝愿日本法首场法会，预祝日本法会圆满成功。衷心祝福恩师卢台长法体安康，常住在世，弘法人间，感恩。
嗯，谢谢。大家很多人问我说，师父你为什么到日本去弘法？你想想看，日本有我们几十万的华人呢，那些华人很多从小移民，很多人很早就到了那里，到了那里之后他们脱离了中华文化，他们又没有佛法的啊接触，所以他们也很可怜，入乡随俗。所以师父也是心系着那些华人华侨们，我希望能够传承我们的文化给我们的日本的这些华人华侨和一些跟中日友好的那些我们的日本人民，所以希望能够弘扬佛法成功，到日本去救度更多有缘众生。